欢迎收听温柔甜聊多人有声剧《亲爱的绵羊先生》，作者三月唐末，由五九四韵韵和好多的小伙伴们一起发糖演播。第105章，甜甜的味道。陆明偶尔会痛经，但没这么严重，大概是因为训练了一整天，身体有些吃不消，所以这一次格外不舒服。小腹从下午开始就有股坠坠的胀痛感，伴随着一阵阵冒冷汗。他晚饭只吃了几口，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躺到床上，裹在被子里蜷成一只瞎子。关河和林隐师出去了，沈初汉蹲在阳台，一边洗衣服一边听音乐。窗外不时传来喧闹的人声，陆眠听得昏昏欲睡。手机响了好一会儿，他都懒得挪动一下。沈初汉在阳台大声喊道：
谁的手机响了？关河的还是林影师的？他们都出去了吧？
陆眠皱起了眉头，在床边摸索手机，然而只听见铃声响个不停，却找不到手机在哪儿。半晌，他才发现手机原来装在军需服外套的口袋里。他撑着床面艰难地坐起来，顶着一头凌乱的长发接通了电话，连来电显示都没看一眼。
喂？
军训很累吗？怎么声音听起来这么疲惫？
电话另一端是江时宴轻柔的声音，带着股奇异的安抚。陆明浑身无力，软软地靠着墙壁，眼皮重新闭上。
还好。
他嗓音有点哑，不似平日里轻软，好像很虚弱的样子。江时宴的心紧了紧。
身体不舒服吗？
听说他最近在军训，从小娇生惯养的小女孩可能吃不了那种苦吧。陆眠抿紧唇，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自己是因为来了大姨妈肚子太痛，提不起力气。还没等到他想好理由，那边就把电话给挂了。陆眠茫然地盯着显示通话结束的屏幕，直到他再次打来电话，这次却是视频电话。江时宴想看他现在的样子。陆眠脑子嗡一声，抬手捂住半边脸，即使不照镜子，他也知道自己的脸色很不好看。吃饭时室友就说了，他的嘴唇苍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还有，他刚才一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头发也被压得有点乱。手机铃声一直在响，陆眠迟迟没有接通。沈初汉从阳台进来，两只手都是泡沫，发现铃声是从陆眠的床上传来的，疑惑道：
绵绵，你怎么不接电话？
被人这么一接，陆眠头脑一热就接通了视频。屏幕上出现江时宴的脸，背景是在酒店房间里，他刚洗完澡，头发还是湿淋淋的，脑袋上顶着一条白毛巾，柔软的不像话。陆眠愣了愣，问了自己要说什么。江时宴抓着毛巾揉了揉头发，发现他脸色果然不好，眼眸灰蒙蒙的，脸色惨白，嘴唇的颜色跟皮肤一样，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你怎么了？
他担心道。
我就是有点累。
陆眠舔了舔唇，想让自己的状态看起来不那么糟。他声音弱弱的，像被主人遗弃在路边的小猫。江时宴不自觉放软了声音，却又不满他的欺骗。
那我刚才问你，你怎么说还好？这也叫还好？去医务室看过了吗？是不是中暑了？
绵绵，你肚子痛好点了没？我给你带了点姜汤水。
关河恰巧从外面进来，拿着陆眠的水杯晃了晃。
我找楼下宿管阿姨借的锅煮的，你赶紧趁热喝吧，这才刚来第一天，明天还有的受呢。
陆眠脑子里轰的炸开，脸色像丢进热油锅里的小龙虾，瞬间爆红。他以为第一次进僵尸宴时不小心栽进人工湖里是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儿，没想到还能比上次更尴尬。老天爷，你干脆杀了我吧。关河走到他床边，伸长了手背把水杯递给他。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发烧了？
要不是坐在上铺行动不便，陆眠简直想冲过去捂住他的嘴巴。您快别说了，求您了。江时彦呆呆地望着屏幕，姜糖水，肚子痛，才来第一天，这些字眼组合在一起，他就是再迟钝也该反应过来了。难怪陆眠支支吾吾不肯说，原来是不方便。江时彦快被自己蠢哭了，怎么刚才就没往这方面想？女孩子不舒服的理由之一就是那个啊，他居然还一个劲儿地追问。想到这，他的表情充满懊悔。小女孩本来就脸皮薄，一定是不好意思了。他偷偷抬眸看向屏幕，果不其然，陆眠别过脸躲避他的视线，紧紧抱着室友给的姜糖水，根本不愿看他一眼。姜时彦觉得他没有挂断电话，应该是看在两人往日的情分上，自己要是再不说点什么补救一下，说不定等他反应过来就会立刻挂断电话。他清了清嗓子说，
难受的话喝完姜糖水就躺下吧，早点休息。
你能不能别提这个？
关河送完温暖和爱心，抱着睡衣准备去洗澡，忽然听到一道熟悉的男声，迈出去的脚步又收回来，缓缓地侧过身看向深渊。
等会儿，他怎么觉得这个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
关河当然听过姜时彦的声音，在高三那样繁忙的时光里，他一集不落地把《定北王》看完了，暑期又刷了一遍。《定北王》里男主角的声音用的是姜时彦原声，但学霸的脑子注定是用来记知识的，对这些东西不太敏感，他想了半天都没想起来到底在哪里听过。
绵绵，你在打视频？谁啊？我听着声音怎么有点熟悉？
关河放弃了思考，选择直接问陆眠。
陆眠一惊，他怎么忘了？跟他打视频的人是当红明星姜时彦，广大群众应该都听过他的声音。如果换了录音或者是别的姜时彦的粉丝在这里，
他估计就要暴露了。
显然关河是属于那种追剧不追星的类型，怪自己警惕性太低。两人熟悉以后，他更多时候都把姜时彦当成好朋友，而不是屏幕上闪闪发光的明星。姜时彦此时此刻也反应过来，他方才着急打破尴尬的气氛，忘了他那边还有室友在。还好陆眠在上铺，别人看不到他的脸，不然就真的解释不清楚了，只是听到声音而已，随便编个理由就能糊弄过去。不过他有点好奇，他会怎么跟室友解释。还能怎么解释？陆眠当然不可能承认跟自己聊天的人是姜时彦。
我在跟一个朋友打视频。
是吗？
关河挠了挠头。
真的，我没有骗你。
陆眠为了让自己的话充满可信度，甚至又撒了一个谎。
是我们班的男生，你肯定不认识。
说完他又心虚起来，不禁反省自己，怎么自从认识了姜时彦，他总是在撒谎。
关河靠在床柱上，意味深长地挑挑眉。
哦，我知道了，是那个男生，开学那天晚上跟你聊天的男生。
下午军训时，陆眠否认楚飞扬是自己男朋友的语气太过坚决，与那天晚上的态度对比鲜明。林隐师事后跟他们说，
他猜测陆眠喜欢那个微信上聊天的男生，如今听说是同班同学，还视频聊天，那就更加坐实了他们的猜测。陆眠真是怕了关河，避免他再说出惊天动地的话，他下意识就要挂断视频，可江时彦难得有空闲时间，自己也刚好没事儿，实在不舍得就这么快结束通话。他目光乱瞟，忽然看到了一个东西，有了，他可以插上耳机，这样室友就听不到江时彦的声音了。陆眠拿起枕边的耳机插上，终于松了口气。他看着关河说，
你到底还洗不洗澡了？
关河耸耸肩，心想，以后的日子长着呢，我迟早会知道你的小秘密。于是哼着小调怡然离开。四周重新安静下来，陆眠发现注意力转移以后，肚子好像没那么痛了，也可能是装着姜糖水的杯子贴在小腹起了缓解作用。他垂下眼帘，见江时彦微笑着看着自己，估计是在嘲笑他蹩脚的谎言。陆眠拿起一只耳机塞上，鼓了鼓腮帮子，你笑什么？
我是你的同班同学。
不然呢？
陆眠嗔怒道。
难道要说你是江？
差点说漏嘴，他连忙捂住嘴巴，防止被阳台上洗衣服的沈初汉听见。女孩手掌挡住了下半张脸，只露出一双圆溜溜的眼眸，像刚出洞的小仓鼠，怯怯的，怕被人逮住。他平时总是优雅端庄，就算是脸红的时候也会假装震惊，像个小大人，这样活泼的模样实在不多见，他有幸见过几次。江时彦觉得这样的他格外娇俏动人，忍不住想要摸一摸他的脑袋，或者是捏一捏他的脸颊，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掐断了。自己这是在干什么？怎么总想些有的没的？难道像季潇说的那样，他该交女朋友了？那天下午拍戏的间隙，他拿出手机翻开朋友圈，看到陆眠中午发的一条朋友圈，照片上是四个女孩的手背排在一起对比，配上文字，四个非洲 girl 路过。他一眼就认出第二条手臂是陆眠的，虽然比他平时稍微黑了一点，跟其他女孩比起来，她的皮肤是最白的。他当时没控制地笑出声，刚好被旁边的季潇听到。他瞄了眼他的手机屏幕，笑话他看女人的手背也能笑起来，看来是需要找个女朋友了。江时彦沉默不语，季潇愣了片刻，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你别告诉我，你从来没谈过恋爱。
公司不允许。
少拿这个当借口，如果真想谈，公司还能拦着你？
此时此刻，季潇的话再次浮现在江时彦脑海，他却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或许他真的该谈一场恋爱。陆眠眨了眨眼，不明白他怎么突然不说话了。江时彦看着屏幕里的女孩，心头微微一动，像是被什么撞了一下，还没等他仔细感知，那股感觉就消失了。上次出现这种状况，好像是那天晚上他和陆眠语音聊天，他无意识地喊了他一声哥哥。
你的姜糖水怎么不喝？再不喝就要凉了。
江时彦忽然说。最初的那股尴尬劲儿已经过去了，陆眠坦然地拧开杯盖，一口一口喝着难闻的姜糖水，表情比喝药还痛苦。江时彦见状柔声哄道，
喝完就躺下来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陆眠很想大声告诉他，你以为痛经是感冒吗？喝完药睡一觉就能好。然而被他温柔的目光注视，他还是乖乖听话躺下来。
嗯，你要挂电话了吗？
他问。江时彦说，
不挂，等你睡着。
陆眠轻轻地嗯了声，闭上了眼睛。他刚喝了杯烫烫的姜糖水，腹部暖融融的，真的没有那么痛了。浑身放松以后，只觉得疲惫感成倍增加。姜时运骗了他，即使他睡着了，他也没有立刻挂断电话。他记得有一次陆眠也是在与他聊天中睡了过去，不过那一次他只能听到他浅浅的呼吸声。这次不同，他不仅可以听到呼吸声，还能看到他沉睡的模样。女孩侧脸陷入柔软的枕头里，一缕发丝落在脸颊上，大概是喝了姜糖水的缘故，脸颊有了点血色，嘴唇也不似刚才那么苍白，红润润的，让人忍不住想要品尝一下，是不是如花瓣般柔软，带着红糖水甜甜的。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喜欢请收藏、订阅、分享本专辑哦。